欢迎你翻到嚟牛哥三个字，牛哥三个字，细数人间事。今集我哋讲讲入门易，绝对唔正宗嘅易经占卜方法，顺便学识八卦嘅结构。在第一季的51集，我们讲过少少易经当中的易象辞的系统，如果未听的话呢，你记得去听返先喎。咁但係淨係识个系统冇乜用嘅，係咪？始终易经係要攞嚟占卜嘅。咁到底如果我哋要去用易经占卜嘅时候应该点样做呢？今集就用少少嘅时间同大家讲讲易经占卜係点样运作。易经占卜其实就好似炒饭咁样嘅，个占卜嘅过程就系准备材料，解卦就系煮嘅方式。今集我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去准备个材料，即系会同大家讲讲个占卜嘅过程，同埋最最最基础嘅解卦方法。内容会包括同前卦嘅占法，从此去得出个本卦，揾出动爻同埋支卦。简述不同人的解卦方式，从啱啱好简短咁样讲讲今集嘅内容咧，你都见到入面有好多嘅术语，咩本卦、动爻啊、支卦等等啊，咁所以咧，我会讲埋呢一啲嘅术语嘅逻辑。如果你明到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容易记嘅。而我必须要做一个提醒啦，实际上占卦嘅方法系好简单噶，只不过入面有好多嘅 terms， 所以咧。你会觉得有几分神秘啦，同埋啲人一轮嘴咁样讲好多 terms 嘅时候呢，你会啊你跟唔上佢讲嘅啲乜嘢。但係成个易经嘅占卜结构係非常之严密同埋明確嘅。所以从实际上嚟讲，大家喺中学时候做过嘅数学题都有可能複雜过占卦方法本身嘅。喺开始之前，我必须要提醒大家，我以下所讲的占卦方法并不是从属于任何的边门边派，即是我不是师承陈师傅啦，又或者李师傅啊，边位师傅我都不是的，所以呢是绝对的不正宗。我只是想藉由这个轻松少少的易经占卜呢，去跟大家去了解一下到底易经的精神在哪里啊，还有那个八卦的结构是怎样的。我只能够讲易经占卜呢是万变不离其宗，咁我讲嘅是一个大概，但係呢个大概呢是唔会太偏离嘅，即係如果你学开嘅嗰种易经占卜係佢会有七个爻出嚟啦，咁我都几肯定你嘅嗰个易经占卜呢唔係传统嘅嗰隻易经占卜，咁我唔知道你嗰隻係边隻啦，可能係小明师傅嘅独特嘅占卜方式㗎嘛，可能係咁样 ,ok, 咁总之我而家想同大家介绍嘅呢就係、是、一种基本上好多好多嘅易经占卜都係用呢一种方式去得出一个卦嘅。而易经嗰啲师傅最劲嘅地方呢，唔系佢哋识得占个卦出嚟，因为理论上占卦系人人都会识噶，人人都可以学到识噶。但系解卦呢，先系嗰个难嘅位。OK， 呢点我哋喺最后嘅时候再讲啦。我会喺正文内容呢，同你一齐由零去得出一个设想出嚟嘅天地皮卦，然之后再从呢个例子去得出佢嘅支卦。咁所以呢。你在第一次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呢，不需要说我即刻跟住这个 podcast 的内容，然后去即刻得出一个自己的卦，不需要的。你是可以跟住我的步骤，看看你跟住我的步骤的时候会不会得出同我同样的结果。如果是得出同样的结果的时候呢，那即是代表你懂得怎样去得出一个本卦支卦。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又可以再去尝试，例如听多一次啊，又或者自己再尝试去得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本卦和支卦。正文内容现在开始。好啦，咁今次呢要教大家嘅係用铜钱去占卦 ,aka 铜钱卦。首先呢，大家就可以去买三个嘅古铜钱先啦。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得买嘅。最简单嘅你就可以去摩罗街嗰度买啦。因为呢啲古铜钱嘅产量係好多㗎。所以 你要去买古铜钱呢是好平嘅。唔少嘅清朝铜钱都系一蚊个啊，又或者几蚊个咁样。咁当然啦，正所谓心诚则灵，你拎三个港币一蚊嚟占卜呢都未尝不可嘅。总之你就预备三个嘅钱币。每一个钱币都会有正反两面㗎嘛。咁你就要为钱币呢去定返啊，到底边一边系属于阴，边一边系属于阳。其实随心就得㗎啦。如果你想要一个参考嘅话呢，咁我就会建议，如果你系用港币嘅一蚊银，你就可以将字嘅嗰一面当做阳，花嘅嗰一面呢就当做阴。如果系铜钱嘅话呢，咁通常一面就会系个年号，例如写住乾隆通宝，另外一边呢就会写住嗰个铸币厂个名嘅。有啲人呢就会话，我会将呢一个嘅年号嗰边当做阴，因为嗰一个王朝已经消失咗啦。又有人呢会将嗰个年号嗰一边当成阳，因为佢认为皇帝个名就好有阳气嘅。咁各自都有道理嘅，咁所以你就睇下你自己决定成点啦。总之预备好三个钱币同埋决定好边一面系阴边一面系阳之后呢，你就要再准备多一支笔同埋一张纸，方便你去记低你所占到嘅结果。咁样呢物质上嘅准备你就有齐晒㗎啦，到精神上面嘅准备啦。古人嘅占卜其实就需要斋戒沐浴嘅，不过你我就未必做到㗎。如果你想嘅话呢，都可以去冲完个凉先去占卜啦。之后就要去諗一个你想占嘅问题啦。我哋首先諗一个大范围啲嘅，例如我係要諗边一方面呢，係学业啊、事业、爱情定係家庭方面啊。然之后再諗我想问嘅呢条问题係讲緊几时呢，係呢一个星期、呢一个月定係呢一年啊。最后諗出一条嘅是非题啦。咩叫是非题呢？即係个答案係可以用是或者非嚟答嘅问题囉。尽量就冇啲咩开放式问题啦。开放式问题就例如是我大学应该读什么科呢，那么大件事啦。如果你想由64卦当中去得出有几百个学科，然之后你要去找出一个答案的，那你就可能你占完之后，我从这个卦的哪一只字那里可能是有些玄机。那老实讲呢，你只是在玩自己而已，你是很难从这个占卜当中去得出个答案的。我示范一下你怎样可以转变个问题成一个是非题啦。例如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读哲学好不好啊，不过你不用问的啦，基本上我可以代那个占卜的结果答你。就是如果你是想你的人生投入到去哲学那里，例如我想去研究哲学，我想在之后呢再读上去，那你读哲学是当然是好的。又或者其他的学科已经吸引不到你了，你是全心全意真的很想读哲学的，那就读咯，不用占的啦。但是如果你是有一丝的想法，是想说其实我对另外一个学科呢都挺有兴趣的，又或者我可能呢迟下出到来做事的时候呢，我是不一定要投入到哲学那里的，即是你是纯粹是因为不知道想读什么，那你揀了读哲学的话，那你千祈不要读哲学了，知不知道？OK， 咁你就可以呢将你嗰条嘅是非问题呢去转换喎。例如我喺大学读中文好唔好啊，我喺大学读经济好唔好啊，我喺大学读电脑好唔好啊，诸如此类啦，係咪。咁呢啲嘅是非题呢，咁我相信嗰个易经嘅占卜结果有可能帮到你啦。咁但係哲学呢条问题我已经解答咗你啦， OK。我突然之间呢再諗多咗个可以点样去判定你是不是需要去读的一个主修呢，就是如果你是听牛哥讲经，听埋会员 podcast 咩牛哥解经啊，听埋线上读书组，你觉得哇其实哲学都 OK 简单啦，又或者我真的好想去了解多啲喎。咁嘅时候呢，我觉得你有潜质可以读哲学啊。但是如果你例如是听康德哥三集嘅时候呢，觉得个头都就快爆炸嘅时候呢，咁就要小心啦，咁可能呢哲学呢就未必咁适合你。OK。好啦，总言之呢，你要想去做一个易经占卜嘅时候，就係、是、要定出个范围，限咗个时间，同埋要问一条嘅是非题。依家呢我哋终于可以开始占卜喇。你就将你所有预备好嘅嘢就摊晒个台面嗰度啦。然之后你隻左手呢就同呢个地下就做一个水平。然之后手心向上，即係手背就向住个地下。手指呢就指向右边，咁应该就好顺走嘅。然之后你再将三个钱币放喺左手手掌嘅掌心，右手呢依家得闲都系平放， 即系水平于个地下。咁但系就系手心向下嘅，右手嘅手心就冚住左手嘅手心，两只手嘅手心微微咁样拱起，咁你对手咧就会形成咗一个盒仔啦，可以俾嗰啲钱币有喐动嘅空间，少少得噶啦。当然啦，你左右手系可以调转嘅，即系你右手喺下面，左手喺上面，冇所谓嘅。总之你就形成到一个盒就得啦。然后你将呢一个手形成嘅盒摇动六到九次啦，其实个数都系弱摸嘅啫，你中意几多下咪几多下咯。摇够嘅时候，你就双手放开，钱币就会跌落台面，你会见到三个钱币嘅三个面嘅。咁样呢就恭喜你啦，因为你得到第一个咬，即系第一个组合嘅意思。咁只要你重复呢个动作六次呢，你就会得出你今次占卦嘅结果㗎啦。听落冇简单。但係我哋都要解释一下到底点样去辨认到呢一个爻系啲咩意思㗎嘛，係咪？如果你数学好呢，其实你就会知道三个钱币只系会出现四种唔重复嘅可能组合。如果我哋唔讲得咁精确嘅话，咁即係话四种可能嘅组合啦 ,ok。然后我哋就要将你择出嚟嘅嗰个结果 mark 喺嗰张纸嗰度。咁呢四种可能嘅组合啊，我哋俾四个名俾佢啦。例如你得到全部都系羊嘅组合嘅时候，咁我哋就称之为老羊。你就画一条嘅横线，然之后喺右边嗰度打个交叉。如果你系抽到一个组合，系三个都系阴嘅，咁我哋就叫佢做老阴。咁呢你就要画一条断开嘅横线。即是你写个一字，然之后用擦胶擦咗中间佢啦。然后呢你就再喺呢一条断开嘅横线嘅右边打个交叉。如果你系得到两个阴一个阳嘅，咁我哋就称之为少阳。咁都系画一条个横线，咁就得啦。如果你系抽到两个阳一个阴嘅话呢，咁就叫做少阴，你就可以画一条断开嘅横线啦。讲个少少嘅故仔俾你听啦，你可以想象呢，你依家系一个农场嘅主人嚟嘅，你有啲黑色嘅羊同埋白色嘅绵羊，咁嗰啲绵羊呢就会三个为一组嘅，你嘅工作就系要记录呢啲绵羊嘅分组。如果有三隻同色嘅绵羊黐埋一齐呢，佢哋好容易打交嘅，所以呢你就要 mark 低一个交叉旁边。如果嗰一个组合系混色嘅组合，即系两只黑色一只白色，两只白色一只黑色嘅时候，咁你就要留意少数嗰只羊咯。于是呢，你就要 mark 低少数嗰只啦。希望呢个故事可以帮到你去记得啊，到底我得到唔同嘅组合嘅时候，我要点样去记录低嗰个结果呢？一阵间嘅时候呢，我哋先会去解释点解三个羊嘅时候，我哋叫佢做老羊，然之后就画一条横线系代表羊嘅。但系去到两个阴一个阳嘅时候呢，我哋又叫佢做少阳，然之后又系一条嘅横线，即系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咁。但系其实系 make sense 嘅，我哋一阵间再去解释。总之你而家记住咗先。第一组嘅绵羊呢就叫做一咬，即系第一个组合。第二组嘅绵羊就叫做二咬咯，如此类推啦。你平时 mark 嘢嘅时候呢，就应该系由上至下咁样去 mark 落去噶嘛。例如你写星期一至星期五。就是星期一在上面，然之后下面是星期二，再下面是星期三，再下面是星期四，星期五就在最下的嘛。但是如果你要去记录逆占的结果呢，你就是要由下至上这样去记录。所以一爻呢，你就将个结果写在最底那里。二爻就画在一爻的上面，你总共要数出六个爻。为什么是六啊？以下又要玩一些的数学题啦。如果你对八卦是有认识的，你应该会知道一个八卦是由三个爻所组成。依家你要数出六个爻，咁即系你要得出几多个八卦？冇错啦，就系两个八卦。一个八卦呢就系由八个可能性啊嘛。两个八卦可以组合到几多个可能性啊？八嘅二次方系等于几多啊？六十四咯。于是你就可以从两个八卦当中去得出六十四卦当中嘅其中一卦啦。总结一次啦，六十四卦就是由两个八卦所组成，咁即系总共你要得出咗六个爻。咁我哋去谂下啦，既然有两个八卦嘅时候，咁我点样去称呼呢两个八卦呢？其实就好简单嘅，下面嗰三个爻所组成嘅八卦就叫做下卦，上面嗰三个爻所组成嘅八卦呢就叫做上卦。下卦加上卦总共就有两个八卦，又叫做重卦。咩叫重卦？双重嘅意思，两个八卦就叫做重卦，双重八卦。 而我哋可以靠上卦同埋下卦个名去揾出呢个重卦系咩嚟嘅。例如啦，你依家占咗一个卦，上卦即系上面嗰三个爻全部都系阳嚟嘅，即系全部都系横线。咁上卦呢就叫做咩卦？全部都系横线嗰个卦就叫做乾卦嘛。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嘅。乾卦就代表住天啦。咁下卦呢就我当系全部都系阴啦，即系全部都系虚线嚟嘅，即系下面嗰三个爻全部都系虚线。咁下卦就系咩卦？冇错啦，就系坤卦。坤卦就代表地。于是呢，你根据呢个上下卦嘅结果，你就得出咗上天下地嘅天地卦 ，A.K.A. 天地痞卦。每一个八卦呢其实都有对应的属性的。咁啊读俾大家听啦。乾卦就对应住天，坤卦对应住地，坎卦对应住水，离卦对应住火，震卦对应住雷，顺卦对应住风，艮卦对应住山，兑卦对应住泽。你唔记得呢係绝对唔紧要㗎，因为你 Google 嘅时候呢你就应该可以即刻揾到八卦个样系点样。咁你就将你得出嚟嘅嗰三个爻去对应返。咦啊，到底呢个系咩卦呢？好简单，就系对返嗰幅图个样咁就得㗎啦。当你去得出咗上卦同埋下卦各自系咩卦嘅时候呢，你就可以由上而下咁读出个名嚟㗎喇喎。几型㗎。例如你知道你嘅上卦系坤，下卦系艮。咁嘅时候呢你就知道坤系对应住地嘛。艮对应住山喎。咁即系上地下山啦。上地下山即系地山牵卦喇喎。又或者你得出咗另外一个卦系上山下水㗎。山水咩卦？山水就蒙卦啦。都系嗰句啦，你唔记得系唔紧要噶。总之你就系从嗰两个八卦个名，然之后咧，你去 Google 嘅时候咧，即系例如你得出咗卦啦，就系上乾，然之后下震嘅。就算你系对应唔到乾就系天，震就系雷咧，你直接去 Google 乾震卦，你都可以揾到你到底呢个系咩卦嚟噶啦。我啱啱就特登去 Google 嗰度试啦，我喺 Google 乾震呢两个字咧，佢第一个搜寻结果就系写住咩啊？就系写住天雷无妄卦啦 ，OK， 咁所以咧系好简单噶咋，翻到去我哋一开始假设得出嘅天地痞卦咯，嗱，依家又当痞卦就系你占出嚟嘅一个本卦啦，所谓嘅本卦咧，即系你原始所占出嚟嘅嗰个卦，含辛茹苦，我哋终于得出咗个本卦啦，你系咪谂住，喂，我可以开始解卦啦？未得喎，因为咧一个本卦嘅范围都仲系好大噶。只要我哋去细心一睇嘅时候呢，就会发现呢个本卦嘅范围仲系好大嘅，因为佢有两个构成嘅部分，一系卦辞，即系代表呢一个卦嘅句子；二系爻辞，每一个爻嘅句子。因为呢，你知道你一个六十四卦系有六个爻噶嘛，于是你咪有六个爻辞咯。如果我哋去打开天地痞卦嘅时候呢，就会见到佢写住咩初六乜乜精吉。六二乜乜大人脾亨，哇咁多段说话，又吉又唔吉咁样，今次真系赖尿牛丸都搞唔掂啦，系咪？所以我哋就去谂下，到底要睇边一段说话嚟做一个判断。咁呢度呢，我哋首先咧就要教咗你去睇咗咩叫初六啊、六二呢啲咁样嘅讲法先，其实系非常之简单嘅。老实讲，你可以直头呢唔理啲乜嘢咩初六啊、六二呢啲，你直接当系一二三四，一爻二爻三爻，其实都可以噶。不过佢系有个 term 咁解啫，意思系你除咗可以叫一爻做一爻之外呢，你仲可以因应佢嘅阴阳而叫佢嘅名嘅。例如逢亲系第一个爻呢，都系叫初乜初乜嘅，初即系一开始。而第六个爻呢就系、是、叫上乜上乜，上就系最高，即系佢系个完结啦。例如你得到嘅一爻系一个阳爻嘅时候呢，咁你就可以叫呢个一爻做初九，因为个九字就代表阳啦。如果你个一爻系阴嘅，咁你就叫呢个阴爻做初六，因为六呢就代表住阴。你嘅第六爻如果系阳爻，咁又叫咩呀？叫做上乜嘛，系咪？咁所以就叫做上九。第六爻系阴爻嘅时候，咁你叫佢做乜嘢呢？照道理你系答到嘅，应该就系上六啦。 中间的第二到第五爻呢就好容易记的。它就会由两个数字去组成。前面那个数字一是六一是九，代表着阴或者阳。后面那个数字就是它是第几爻啊。例如我的第五爻是一个阴爻，那我就可以叫它做六五，因为前面是阴所以是六，然后它是第五爻所以它是五，就是六五。如果我是第三爻是一个阳爻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叫它做九三，个九字就代表这个爻是一个阳爻，个三字代表这个爻是第三爻。如果你有用一支笔去 mark 低我刚刚所讲的东西，你就会发觉根本就不是很难的东西，它只不过是给了头尾一个特别的名字，然后中间就是它有它本身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好了，我们现在回到去我们得出的那个本卦了。得出本卦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从卦辞爻辞当中去找出你的结果了。这个过程就叫做断卦，判断的断，即是要判断个卦啦。断卦首先就是要看下有没有动爻啦。绝对不需要怕什么动爻，很容易找。仲记唔记得我话尖爻的时候呢，你是要尖出了老阳和老阴的时候要打个交叉。其实这个交叉就是显示着这个爻是一个动爻啦。换言之，其实老阳又或者老阴呢都会是一个的动爻，识欲的爻。为什么呀？因为物极必反。老阳看落好多阳喎，那终究会变做阴啦。老阴看落又全部都是阴的，那终究会变成阳。在易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得到易经的提醒啊，就是万事万物都是变化不断的。当太阳最猛的时候，哇，光灿灿啦。古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太阳会慢慢落下，所以老阴一定是会动。当这个月亮高挂阴风阵阵的时候，古人想到的是什么？古人想到黎明将会到来了，所以老阳和老阴都是会动的爻。另外啦，不知道你听到什么两个阴一个阳就叫做少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喂，你明明是阴多一点的嘛，为什么你偏偏叫做阳先？因为物以罕为贵咯，就好像一张白纸上面有个黑点，我 show 给你看的时候，你会说，诶，你做什么 show 一张有黑点的纸给我看啊？明明个白色都很多的。再举多个例子啊，一张黑纸上面有个白点，我 show 给你看的时候，你会说，诶，做什么有个白点在这里的？明明是黑色多好多的。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物以罕为贵的想法啦。所以呢，两个阴一个阳就看到个阳，留意住个阳。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爻就不是动爻，而是静爻啦。静爻就是不懂动，动爻就是懂。靠住你在纸上面的标记呢，应该很容易会找到个动爻啫，即是你找回个交叉嘛。找到个动爻，你就可以找到个支卦啦。所谓的支卦就是对应着本卦而来。我们原本得出来的本卦是什么？天地痞卦嘛。而本卦呢通常都是可以变身的。变完身就叫支卦。支是解到达的意思。如果你是考紧 DSE 的朋友呢，你可以记住个支字就是解去的意思。因为我都见有些年份的 past paper 呢是出现过这个的考法的。即是文章当中成日出现个之字，但实际上呢它是解去的意思。好啦，啱啱讲到啦，本卦会变身做之卦。咁本卦系点样变身做之卦？密码就藏喺呢个动爻当中啦。通常呢个本卦都会有一到两个动爻嘅。咁我唔知你有几多个啦。当然一个本卦最多有几多个动爻啊，就系六个动爻嘛。即是你本卦当中的六个爻全部隔离都有打交叉的。这个几率呢就相当之小的。总之你得出了如果是有六个动爻的话，就代表你得出了一个很低几率才会有的占卜结果啦。好啦，现在呢就看着你那张纸了。你要在本卦的每一个动爻的右边画出一个相反的爻。例如我当你占出来的那个本卦是天地痞卦。然之后我再当啦，例如你本卦当中的三个阴爻呢，佢隔离都有个交叉喎，即係三个都系动爻嚟㗎。咁你就要喺本卦嘅第一、第二、第三爻嘅右边 去画出三条嘅阳爻，三条嘅横线。而喺你本卦当中，嗰一啲唔系动爻嘅爻，即系正爻啦，就依样葫芦咁样将佢复制到去右边。如果我哋用嗰个绵羊仔嘅比喻就系乜嘢啊？就系、是、如果系一组全黑嘅绵羊，佢变咗支卦嘅时候就会变咩啊？变咗一组全白嘅绵羊。运色嘅组合呢，佢就唔会变噶啦，佢就会一直 keep 住噶啦。咁结果你右边会得出一个点样嘅重卦，即系边两个八卦？冇错啦，你就会得出咗乾嘅重卦，即系两个乾卦。呢、这、一个由本卦变出嚟嘅卦就叫做变卦，亦即系我哋提到嘅支卦。所以无论佢叫做变卦定系叫支卦，佢实际上嘅意思都系一样嘅。终于我哋得到嘅结果啦，就系、是、你得到个本卦系天地痞卦，个支卦就系乾卦。如果我哋要专业啲咁讲咧，就系、是、叫做痞之乾，即系由痞卦去到乾卦。如果你心水清嘅话呢，就会知道一个本卦理论上是可以变成其他63卦的任何一卦。这一种互为转换的精神亦都是易经给予人的提醒。失意可以变成得意，得意都可以变成失意。这一种讲法有没有令到你想起牛哥讲经入面哪一集的内容啊？冇错啦，就系、是、我喺第二季第27集，即系两集之前所提到嘅庄子哲学，就系、是、气化宇宙论嘅论调啦。中国文化大体上都系同意住呢一种嘅气化宇宙论。我哋嚟一次好大嘅总结咯，今次呢你就跟我一齐由一个本卦嘅天地痞卦，然之后得到个支卦系一个乾卦，呢一个过程呢就系、是、你跟住我噶嘛。咁如果你自己想去得出一个卦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做啊？有几个步骤嘅。首先你就系择出六个爻出嚟，然之后咧，你喺择嘅时候记得要 mark 翻低你嘅动爻，于是你就得出咗你自己嘅本卦啦。然之后每一个有交叉嘅动爻，你都要将佢反转，然之后正爻就做一个保留，咁你就会得出一个支卦。有本卦同埋支卦，咁你就可以等待解卦啦。当然你係有可能喺本卦当中呢係冇一个动爻嘅，所以你就冇一个支卦，咁就唔紧要嘅，你都係可以直接去等待去解卦啦。啱啱我哋所提到嘅占卦同埋去揾出一个支卦嘅方法，係易经当中少数有共识嘅地方。至于点样去断卦解卦，其实就真系各家各法。我哋一开始有提到呢，易经占卜好似炒饭咁噶嘛。咁我哋用翻炒饭嚟做比喻啦。依家呢就系、是、要炒个扬州炒饭啦。材料系咁多嘅啫，唔系白饭就系、是、一啲葱啊，葱完之后就系一啲嘅虾仁啊，系咪？再加只蛋咯。而预备呢啲材料嘅方法呢，都系大同小异嘅咋。但系至于点样去炒呢一碟饭？例如是到底我落蛋先定系落饭先呢？啊，嗰啲饭夹唔夹嘢好呢？咁就唔同师傅唔同炒法啦。有冇话边一个最正宗啊？好难判断边一个最正宗㗎。总之就唔同师傅唔同手法，结果就会炒出卖相唔一样、味道唔一样嘅扬州炒饭。所以占卜嘅方法系大同小异㗎。但去到解卦，即是炒饭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龙蛇混杂了。李陵就曾经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当中提到，我们现在对着那本易经，其实好像是望着一副啤牌一样。我们只是知道会有52张牌，但是我们不知道个游戏规则。后来的人可以创造出了很多个游戏，但是啤牌最原始的玩法已经失传了。意思是你我现在会玩锄大地、斗地主诸如此类很多的啤牌游戏，但是到底最原初的啤牌玩法是怎样，已经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是知道现在的人是怎样玩。换言之，易经它所谓最正宗的那一种解卦方式呢，已经是失传了的了。又或者我比较严谨咁样讲，就係、是、从文本上失传咗。可能係有个解卦方式係由2000年前一直口传口传，然之后口传到今时今日有个口传出嚟嘅一个解卦方法。咁就有可能囉。但係如果你话文本有一种 由2000年前传到去今日的正宗呢，咁就冇啦。以下我会引述一位史家张正朗的说话。引文开始，卜筮是人类在无力掌握客观规则的情况之下，希望借助某种符号的变化揣测神明的意向。至于怎样取得和怎样辨认这些的符号，卜筮人所用的各种方法就是人为的制定，没有一个客观的规律或者逻辑的必然性，就好像很多游戏一样，都是有意为之。我们看下各地发掘出很多绿博的工具，你大约当是一些棋局，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绿博的工具那里去恢复它的游戏规则。以象棋和啤牌来讲，如果不经传授的话，哪一个都没有办法去推测出它原本的规则。人文结束。当然了，我们是可以从史书当中呢见到一些卜卦的例子，去看下到底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所谓的史官啊，又或者卜筮的官员是怎样去解卦的，从而去略知一二。有机会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而我们可以从这个易经解卦方式的失传去思考一下，人类失传的可以是文字，可以是文化，这种的消失呢可以是了无痕迹的，突然之间就消失了的。就好像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玛雅人的遗迹是没有被人发掘出来的时候，我们今天会不会有所谓玛雅文明的这个概念？不会有的。而即使今天人类找到玛雅人的遗迹，我们都是不能够完全去解构到玛雅人的生活，我们只能够做一个推测。我想这个就是传承的重要了。而既然没有所谓的正宗，那100个人就有100种的断卦解卦的方法，我觉得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啦。因为你见到这两位的大师呢，他们的解卦方法呢都是不同的。南怀瑾呢，他在这个易经杂说当中就提到，如果你六爻当中没有一个动爻的时候，你就用本卦的卦字去做一个判断。如果你是本卦当中有一爻是喐的，那你就用歌一个动爻的爻字去判断。如果你是本卦有两个动爻的时候，那就复杂一点了。如果你这两个动爻当中是有一个阴爻的时候呢，你就用歌一个阴爻去判断。OK? 如果你喐的两个爻同样地是阳爻或者阴爻的时候，你就取在上面位置那个爻的爻字去做一个判断。如果你本卦当中有三个动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三个动爻的中间那一个爻的爻字去做判断。如果你本卦当中有四个爻是动爻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找回本卦当中的正爻了。你会有两个正爻的嘛，那你就是用下面那个正爻的爻字去做一个判断。如果你的本卦是有五个动爻的时候，那你就取剩低的那个正爻的爻字去做一个判断。去到朱子了，朱子就认为呢，本卦是代表着当前的处境，而支卦是代表着未来的趋势。如果你的本卦是没有一个动爻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参考本卦的那个卦字。如果你的本卦是有一个动爻的时候，那你就要参考本卦当中的那个动爻的爻字。如果本卦当中是有两个动爻的时候，你呢就要参考这两个动爻的爻字了，但是以上面那个动爻为主。如果你本卦当中有三个动爻呢，那你就要参考本卦和支卦的卦字，但是以本卦的卦字为主。如果你的本卦有四个动爻的，那你就要参考支卦当中冇变嘅嗰两个爻嘅爻字，简单啲嚟讲，即系你嘅正爻啦。而喺呢两个正爻当中呢，你系以下面嗰个正爻嘅爻字为主。如果你嘅本卦有五个动爻嘅时候，咁你就要参考支卦当中冇变嘅嗰个爻嘅爻字啦。如果系你本卦有六个动爻啊，咁你就要参考支卦嘅卦字。所以啦，最基本的断卦就是看你参考哪一个的讲法，然后再去看那一个爻字卦字。有机会就再跟你讲讲看那些爻字的时候有些什么要留意， 同埋点样去理解本卦同埋支卦当中嘅象咯。咩叫象呢？其实就系例如天地痞卦嘅时候，佢嘅嗰个意象就系上面有个天啦，然之后下面有个地。例如系蒙卦嘅时候，上山下水嘛，佢嘅意象就系咩啊？喺山洞当中有个泉水涌出，咁所以佢就系代表一个源头嘅意象啦。咁所以咧，从呢啲所谓64卦当中嘅意象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从呢个意象去帮手啊，去判断到底呢一个意象同埋呢一个爻字系点样去配合到你所询问嘅问题呢。到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教你易经点样占卜，唔系教你迷信，而系想借机令你记住易经嘅嗰个思维模式。啱啱嘅内容听落系会有啲复杂嘅，但系其实好有条理，唔系乱咁嚟噶。如果你明到易经嘅思维，你其实好自然就会知道点样去占卜噶啦。所以实际上咧系唔难记噶，就好似牛某系冇乜记性噶嘛。但系你见到我写咗咁大抽嘢，我其实冇乜参考其他人噶，即系我都系凭住我自己嘅记忆同埋我对易经嘅理解，咁然之后我就将啱啱嗰段嘢去讲出嚟。我希望我藉由呢种自己去背翻出嚟嘅时候，就可以帮到你去用一个更加所谓有系统层层递进咁样去了解啊，到底我呢一个位系做紧啲乜嘢？我希望我做到呢样嘢啦，唔会讲得太过复杂啦。但我想表达嘅系，我哋会见到其实易经嘅占卜咧，佢系有系统、有条理嘅，而你系可以藉由嗰个条理去推断出佢成个占卜嘅过程到底系要点样去做。正文内容去到呢度，我哋去一去个结语部分先。希望我可以透过今集的内容呢，去为你既讲述了到底怎样去得出一些本卦之卦，同埋讲述这些术语它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叫法，从而可以令到你去面对这些术语的时候呢，不用一头雾水，又或者硬是死记下去。我很相信易经呢，它除了有这个占卜的功能之外，其实它都是不断透露出中国哲学的一些精神的。所以了解易经的系统八卦是怎样构成，这些对我们去阅读中国文化呢，其实是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想透过这一种比较实用的方式呢，去为大家之后的一些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理论去做一个铺垫。我在做完这一集内容之后呢，我就偷偷地在 IG 那里开了个 live 啦，然后呢就在个 live 那里跟观众一起去占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下年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在下年年尾的时候，我再去开估到底我今日占到的那个结果和问题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可以借机一起去回顾一下牛哥讲经的2024年到底是怎样样了。我衷心希望会有这个集数，如果没有这个集数，意思就是代表着不知道为什么2024年就没有牛哥讲经。我个人就不相信会有这件事发生的，我相信牛哥讲经会一路教下去，我希望可以做到。如果你喜欢今集的内容，欢迎你去 like 啦、subscribe 啦、帮手 share 开去啦。牛哥讲经有 YouTube、有 Podcast， 欢迎你两边都听、两边都睇。现在牛哥讲经的会员 Podcast 已经去到20几，不知道去到30集未，总之起码有20几集啦。咁希望有你嘅参与，我哋会一起去阅读唔同嘅经典。今集嘅内容去到呢度，希望下集继续可以同你一起牛哥三个字，拜拜。